天我们要唱的诗歌是280首，280首。主，你容面是我所限。第280首，这是一首祷告的诗。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都能安静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安静了一分钟左右，用祷告的心来看看主在这首诗歌里面会给我们一些什么话语。这首诗歌应该大家都有唱过哈，我们请思琴姊妹们开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这首诗歌。再唱一遍，主你容面是我所限，开启我眼使我看见，愿你荣光照我眼前，消除我的一切黑暗，恩主我尽寻求你面，愿你不再向我隐瞒，开启我眼使我看见你的容面。第二，祝你的身是我开启我耳使我听见，愿你声音到我耳边，消除我的一切谎言，恩主我尽寻求里面，愿你不再开启我使我听见你的声音。第三，祝你自己是我所限，开启我心是爱恋，愿你丰满心间，使我失去在你里面，恩主我尽求留里面，愿你不再向我隐瞒，开启我心使我爱你，280首这首诗歌以前也唱过好几遍哈，但是以前确实，唱的也没过心，因为今天弟兄要我领这首诗歌，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再去看多看几遍，看看总不能就这样 像坐在下面一样，就是平时一样，嘴在动，但是心没有在动嘛。那所以就看了一下这首诗歌里面，你看它有三节，三节里面写了三个部分。第一个节它是说了我们的眼睛，第二节说了我们的耳朵，第三节是说我们的心思。我想来想去，这个好像在哪里见过，对不对？后来查了一下，确实有地方有出处，有说到这个心和眼睛和耳朵这个问题的。我只看到的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主在解释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是说你们要听这撒种的比喻。在这十三章里面特别强调的，主特别强调了这撒种的比喻。我怎么觉得很熟悉哈？以前我记得我们的弟兄还特别说过天国，这个讲天国这个章好像讲了好几节，以前都没去注意啊。那这个比喻也看了，也没听进去。那我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我就看了一下啊。那我想这个主是对谁说的呢？是对外邦人说的吗？是对不信的人说吗？主是这样说的：这百姓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这说谁呢？你说这说谁呢？我觉得再往下看，我们知道这是说我们，是说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因为接下去看，主又说了三个听到的情况，他就说了三个撒种的情况：一个是撒在路边的，一个是撒在石头上的，一个是撒在一下想不起来啊，荆棘里面。对，这三个情况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那撒在路边的就是不明白真道，撒在石头上的呢就是被这个身上有一些不舒服啊、病痛啊，或者遭到一些逼迫啊，心里很过不去。然后第三个呢，是应该那些比较好过日子的人，他们思想的不是这个，思想的是世上的钱财和福气，还有一些外面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得到的，我们很想去拿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在我身上也是这样。有些圣经的道理，虽然我每周都来教会里面，因为主说你们不能停止聚会嘛，那我就来吧，来了，但是我听了也没往，而且圣经也翻给我们看，我们这么大的那个PowerPoint 一直打在这边也看了，也听我们的弟兄讲了，但是听了多少，看了多少，往心里去了多少，应该说都没去。所以我说的主说的这个话特别有道理，说了百姓们，你们油蒙了心，油蒙了心就是失聪了，就是失智了，就是没有智慧了，对不对？他心不能分辨真和假了，眼睛看不见，就是失明了。失明了还能看到什么呢？就是没有看不到主要想对我们说的什么话。然后失聪呢，就是耳朵听不见了。这人家天天在跟你说你要回到主的面前来，你们要安静主的面前，那为什么安静不下来呢？很好，今天我们的弟兄要跟大家分享的，怎么样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安静在主的面前，抛弃世上的所有的烦累，到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个真正的天国的福分。好，我们把这个三节一起再唱一遍，请姊妹。
祝你的名是我所先，开启我眼是我看见， 你荣光到我眼前，消除我的一切黑暗，恩主我。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爱常常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很多问题，我们不懂得你的话语，我们不知道你说的话语的重要，我们只看到我们能看到的，我们只听我们能听见的，我们的心里思想的都是我们自己眼前所能碰到的，我们的眼光不能往前更多一点。求主你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朵，也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有太多的这样缠累，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听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能够走得更好。我这样的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借着早晨这一首诗歌，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这实在是我们灵命极大的需要。恳求亲爱的圣灵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能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就快跑跟从你。给我们能听的耳朵，叫我们能听见神老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圣灵将爱火烧旺在每个人的心里，叫我们能够火热的起来爱慕我们的神，追求我们的主。我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啊，安静等候神，实在是一个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属灵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它可以这个使我们更深的认识神，并且能够使我们遇见主，还有使我们生命改变。那为什么教会很少讲这一方面的题目呢？我们听一听神的仆人所说的话。有一位神的仆人在他一生中发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的百姓实在需要多多的花时间来等候在主的面前。他说，今天众教会最需要的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等候主。可是为什么那么少教会传讲这信息？因为这件事是我们肉体最受不了的，也是仇敌最反对的，是我们天然人所不愿意的。所以很少有人传讲这方面的信息。况且除非我们真实地操练等候主，否则我们如何能传扬这方面的信息呢？另外一位神的仆人是这样说，基督徒生活最困难的层面之一就是等候主，特别是在试炼中最痛苦的时候。但是试炼中最痛苦的时候也是神用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的时候。这是两位仆人所说的这个话，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么首先我就要讲到这个安静等候神的重要。 好，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啊，这个箴言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啊，你看 PowerPoint 都有吧？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啊，听从我，日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这里啊，教导我们寻得神、寻得主生命的方法是什么啊？仰望神，另外等候神啊。所以安静等候神是基督徒灵命晋升、进入丰盛生命的必要途径。另外啊，这个前面这个听从我也很三个字啊，也是啊，更是获得基督生命长进的重要秘诀啊。主耶稣说，我们看一下圣经啊，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好，一起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你看到这里，这个听从神不但有天父的爱，还有也有主耶稣的爱啊，并且主耶稣要向我们显现啊，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你我羡慕神向我们显现吗？啊，羡慕遇见主吗？啊，安静等候神可以叫我们脱离以自己为中心的光景，使我们不凭着自己主观的善恶知识作为分辨是非的根据啊，也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与力量来生活，借着等候神、亲近神，以基督生命的活水泉、活水泉啊，把我们带回到生命的道路上。现今人们生活在科技进步啊、竞争激烈的生活环境里啊，生活的紧张啊，工作的压力，或者是因为照顾在病中的年长父母啊，或者是儿女啊，所带来的压力啊，以煎熬等等啊，使人的身心灵受到很大的亏损啊，因此啊，患有这个焦虑症啊、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人身心的力量有限啊，如果长期生活在啊紧张压力之下而没有充分的休息啊，迟早会引起某种的病症啊。对于基督徒来说啊，安静等候神是促进灵魂体健康的最好方法。唯有在安静中亲近神的时候，才能触摸到神，听到神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基督徒有安静等候神的生活啊，不仅身体灵魂都有健壮兴盛啊，灵命也越来越长进扎实。因此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啊，遭遇什么攻击或试探，都能靠主得胜，靠主喜乐。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不是追求外面看得见的祝福，如圣灵的能力与恩赐啊，乃是追求里面看不见的祝福，就是神为爱他的人啊所预备上好的福分。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主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神在我们里面如何做工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抽出时间来安静等候神，来仰望他，从他有所领受，我们所失去的属灵祝福将是何等的大啊！那就是神的自己和他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的丰盛。许多人谈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啊，多数只注意外在的表现，忽略了圣灵在人生命中所做的工作啊，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啊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们结出了多少果子？在这个圣灵九种果子里面啊，我们结了多少果子？我们会问问我们自己哈，我们生命改变了多少？安静等候神能使我们成为强健的基督徒，强健啊，要强。不要以为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是一种浪费啊！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开练操练的时候啊，或许我们会觉得思想无法集中啊，或觉得这段时间很难挨，没什么收获。但继续操练，相信这样的时刻啊，正是神与他温柔的慈爱注视着我们啊，并且暗暗地动工在我们的心中啊，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坚定美好。渐渐的，我们将尝到与主同在的甘甜，并且常常流露耶稣同在的馨香之气。第二，我讲到这个安静等候神的意义。有一位神的仆人这样说，安静等候神是来到神面前，在神圣的宁静中啊，凭着信心与爱心，以灵以诚啊，与神接触，与神亲近，与神交通。安静等候神是基督徒建立与神亲密关系的基石啊，灵命晋升的要诀，更深认识神、经历啊、经历神不可缺少的一个途径。另外一个就是与神、与主面对面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圣经《出埃及记》啊，看一下《出埃及记》33:9-11啊，看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旧约时代，这个耶和华在会幕面对面与摩西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啊。因为他为人极其谦和啊，胜过世上的众人啊。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只能在这个自己的帐篷门口啊敬拜神啊，在那下拜敬拜神。那么我新约时代，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3:18啊，我们看一下哈，好，一起来。我们纵然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在新约时代，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借着神羔羊啊，耶稣的宝血来亲近神啊，每个人都可以敞着脸来到主面前，看见主的荣光， 不像在旧约会幕时期啊，以色列百姓只能在自己帐篷门口敬拜神。这个是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个神儿女真是很大的福气，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抓到这个福分，没有，我们实在亏欠神，亏欠神，是不是？亏一神面对面，旧约时代，这个神的百姓只能在自己的这个帐篷门口在那里下拜，看不见神，不像摩西，摩西是啊这个。神所喜悦的这个一个非常敬畏神全心侍奉神的人那我们再再看安静等候神，就是灵这个灵魂的安息神在他造物之功完成以后所定的安息，就是这件事的预表神应许他百姓进入迦南的安息美地，也预表了神这个伟大的心意我们灵魂的最深处，你我灵魂里面的最深处，有一个安静的内室是神所居住的只要我们进入那里，平息其他的音响，就可听到他那宁静微小的声音。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诗篇46篇第十节来，一起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在这个英文版这个 NIV 里面是这样做 Be stillAnd know that I am God. 这个意思跟我们中文方法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一句，我照中文话讲，要安静，就知道我是神，不是要，就知道我是神。那说到什么？说到这个安静等候神，与认识神有极密切的关系。安静等候神是我们生命最深的需要。借着这个，我们学习真认识神，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与喂养，我们的心也得到滋润和满足，因此我们领受了生命粮，灵魂也引于主生命活水前，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这句话在启示录28章17节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们再看一些圣经，撒迦利亚书2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好。凡有血气的，讲到什么？讲到所有受造的人类我们基督徒之外，还有这些不信的，那他们不懂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大家对这个意思，这个就是指所有受造的人类我们得到福分，但是我们并没有好好抓住这个福分神不仅要，如果我们得到这个福分，我们更能够关心灵魂，我们更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一同享受这个神的祝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要急促发言，乃是要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圣所出来了。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他要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需要静默无声，留心听他的向我们说话我们所信的神是说话的神整本新旧约的圣经全都是神所默示的话。神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向我们心说话， 在我们的心里有所漠视啊，因此我们的心需要安静下来啊，才能听到神要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好，一起来。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大卫，这个是大卫写的哈。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因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唯有神是他的拯救，所以他默默无声啊，专等候神。注意这个专的啊，这个专很专心的、专一的啊，对不对啊？如果我们真知道救恩是从主而来啊，主有主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在生活中就会更多安静，默默无声的专等候他。啊，人常常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是，或者依靠人，却没有像大卫那样专心等候神，全心依靠神，过一个讨神喜悦、蒙神祝福的人。大卫能够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就是因为他敬畏神，专一的信靠神。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啊，这个历史人物但很多人都知道，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却不愿意这样做。那时大卫已经被告为王啊，他知道王位不是用暴力夺取的啊，并且他尊重神的受膏者扫罗。扫罗曾经被神所告啊，后来神离开他了。所以因此大卫还是默默无声啊，专等候神。他等候神自己来成全这事啊，他说无论扫罗是战死或被耶和华杀死啊，他只是安静等候神的作为啊。后来耶和华果然使扫罗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啊，因为他不听从神的命令。讲到安静等候神的益处，第一个与主同在。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好，来，一起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安静等候神最大的益处，除了使我们改变向主之外啊，就是与神同在啊。这乃是圣灵的工作，是在信徒等候主的时候，圣灵坐在等候之人里面的啊。因此等候神也是给神时间和机会在我们里面做工啊，启示我们，使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人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相信神，从我们心里切实接受圣灵的工作，这就是主所说的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啊，彼此连结在一起。当我们忠心的持续不断的花时间安静在主安静等候主面前的时候，圣灵会把与主同在的信心一点一点的加给我们啊，使我们渐渐的产生一种与神同在的感觉啊。这种与神同在的感觉与信心是需要花时间来培养的。有一位神的仆人说，今天许多传福音工作的大弱点，就是我们主尽量叫人明白救赎的道理， 啊，我们的失败在什么地方呢？我可以肯定的说，因我们的听众没有遇见主，我们主将他们的罪和神的救赎指给他们看，但他们真实的需要是要看见主，看见救主，与他会面并与他接触。同样，今天神儿女最大的需要就是遇见主，与神同在。光有头脑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在灵里面遇见主，安静等候神能使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举个例哈，主耶稣复活以后啊，这个有一两位前往以马忤斯的本土啊，谈论的时候啊，这个本土啊，这两个本土啊，他们眼睛迷糊啊，这个不认识耶稣。后来他们认出来了，但是呢，耶稣却不见了，耶稣不见了。那么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与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个是在写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啊32节。唯有遇见主，基督徒的心才能够火热起来啊，对主产生渴慕主、爱慕主的心。再看一节圣经，我们以赛亚书40章31节，好，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这个就是安静等候神的第二个益处，就是使我们重新得力啊。这个重新得力是主啊给所有等候他的人一个宝贵的应许啊，不论人啊多么有能力、有才干、有智慧啊，他迟早会发现人的能力与智慧是何等的有限。这里神只是我们一条重新得力的途径，就是来到神面前安静等候他啊。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啊，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莫大的能力是从安静等候神来的。有一位神的仆人这样说，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永远不会是白费的啊！在这段时间里头啊，我们割下了生命的重担而重新得力啊，正好是为了肩负这些担子。好，第三点，使我们得安息啊，这个安静等候神的益处啊，我们再读一下啊，以赛亚书30章15到16，一起来哈。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住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啊。在这里先出以赛亚这个对以色列人说到，他们的得救必须默默仰望神而得安息啊啊！不料以色列人怎么样？不听从啊！他们以为必须骑马奔走啊啊，骑马奔驰，好逃避从仇敌来的苦难啊！可是他们不知道，虽然他们骑马奔驰，追逐他们的比他们更快更迅速啊。 今天神儿女的情形也是一样啊，为何没有安息？就是不肯听从神的话，自己终日忙碌不休，不论是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抚养儿女的压力、照顾年老啊父母的压力，谁来分担？人依靠自己或是依靠神之外的人事物都不得安息，唯有来到主前安静等候他，才能够得安息，才能够得安慰。我们再看以赛亚书33十八节，刚刚那里也有、我们没有读它就是了啊。十八节啊，这里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要好怜悯怜悯你们啊！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一节是极宝贵啊，极宝贝安慰人心的话啊！因为耶和华等候我们依靠他啊，他就是那大有恩典、好施怜悯的神啊！等候那些满有重担、多苦多忧啊，以及一无依靠的人来依靠他啊啊！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公平的神，他不偏待人，他不偏待人。神说：“你们不必骑着牲口奔驰啊，我等候着要施恩给你们。”神等着要施恩给我们，要以我要兴起好怜悯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如此的有限，要认识自己的无能无助和无有，要认识神的大能与丰满，才能进入主里的安息如果我们认识自己绝对的无助与无能认识神的大能的丰满才能进入这个进入主里的安息那么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无助无能的时候，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的软弱就会默默无声的来等候他，等候他，并且专心等候他。当我们落在软弱枯干可怜的光景的时候，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等候他，因为他等着要施恩给我们，他说凡等候他呢都是有福的，都是。好，下面我就讲到这个如何等候神。我们先读一节圣经这个雅各书4:8还起来，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这句话是我们亲近神最宝贝的一个承诺和应许我们要主动的来亲近他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我们学习等候神的时候，开始操练的时候，每天呢，用一个固定的地方和时间来亲近神你可开始可以先有一点诗歌或者赞美，或者读几节圣经然后呢，安静下来等候主。开始的时候可用15分钟，多不多？不多吧，对不对？15分钟。不过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因为没有操练，你就是一个5分钟，你就觉得太长了，受不了15分钟，当你记录情况之后，再逐渐延长时间，可增到20分钟、30分钟不要太勉强自己这个给自己压力亲近主是我们身心灵最好的安息 也应该是一种享受。当定时等候神成为习惯以后，就可进一步在日常生活中操练安静等候神，不论是在家中是在外面，随时随地都可以操练与神交通，与神同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很难收回游荡的心思，也很难不断地总结到主面前。若你的心思开始游荡，主需再一次把你的注意力转回到主面前。经过多次的操练，就会渐渐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所以不要灰心。第二个讲到住宿耶稣，我们看连后三章十八节。好，一起来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一节圣经的话，对于有心学习等候主的人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大卫的蒙恩呢，就是他爱慕神，一直的寻求神，并且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我们知道，这也是在诗篇里面，诗篇二十七诗篇第四节里面说的。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怕主在基督里已经除去，我们就得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因着信，耶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他面前，亲近他，住宿他，瞻仰他的荣美。这样我们可以少住宿自己，使我们脱离世界肉体以及各种的试炼与难处。没有人能使自己改变向主，没有一个人自己能够自己可以改变向主，唯有借着安静等候神，圣灵要改变我们成为基督的形象，好使我们在地上做他的见证，成为多人的祝福。有一位也是神的仆人这样说，我们有一种对主的认识，但理由、默想或思想在所不占太多的地位。住宿神是最比较，是比较单纯的操练。你的神已在全人最深的地方，而一切的事都在这里发生。出于爱的注视，安静，弃绝一切，将你的意志向神旨意降服，回转到这里，信徒听见他，也与他单独的交通，好像全宇宙中只有他们两位存在，这是超越这个知识领域中与神交通的祷告，远超过任何其他形态的祷告。住宿耶稣不仅是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要学习的功课，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世要学习的功课。这是我们活在世上不断靠主得胜的一个秘诀。好，在下面第三点呢，歇下自己的功。我们看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一起来。这样看来，必定有益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嫉妒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耶和华不仅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为奴之地，还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更是安息之地。以色列民不能进入安息，乃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神的儿女不能安息下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真实的信靠神，常常会靠自己想办法。如果我们每一天花时间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即使为疾病祷告很久还没有得医治，信心仍然不会动摇。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有亲近主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必须建立在我们里面，而不是在外面。人的帮助是很有限的，唯有全能的主是我们最稳固的磐石，也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在这个旧约安息日是什么事都不做，只要敬拜神而安息。这也是新约的预表。新约希伯来书四章刚刚讲的读过的，必定有依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什么？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新约里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主要的意义就是我们每一天尊他为大，尊他为主，我们歇了自己的功，进入主里的安息，并且竭力进入主里的安息，要真实的信靠主，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个信心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不信从不听话你就得不到这个属灵的益处。最后一条就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26章第8节，好，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好，心里如何羡慕主的名呢？就是时常亲近他，安静等候他。保罗在这个往大马士的路上看见了大光，他外面的眼睛瞎了，但是他里面的眼睛呢却明亮起来。这个在马太福音6章22节里上面没有的，我就读给大家听。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嘹亮原文的意思就是单一的意思，单一哈。借着常常注视我们里面的主，眼睛单一的在他身上，全身就光明。神就是光，我们知道神就是光。如果我们时常去亲近等候他，我们就会蒙光照，更清楚就认识自己，因为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如果我们时常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我们的生命就会常常什么被调整被修剪，我们就会结出更多生命的果子来，并且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就不至于惊恐害怕。这就是在审判的路上等候神的意义。
差不多，我交通就是就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你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 就需要我们真是能够照着去遵行。我们亏欠你太多，主啊，你的救恩对我们实在是何等宝贝，但主，我们不够认识你的宝贝。求主施恩，让我们能够花更多时间在主你的面前亲近主，等候主，也让你有机会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实在恨恶我们自己老亚当的生命，是我们老亚当的生命拦阻我们不能够好好的爱你，不能够生命有大的长进。愿主今天借着你的话，一方面启示我们，指导我们，叫我们就是能够好好跟随羔羊的脚中行。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相信你的话出去绝不突然返回。求圣灵在每个人每个灵心中给他们有回头的亮光，知道如何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能好好一同来勉励，一同来追求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生命。因为你快回来了，我们每个人都当准备好我们的自己来迎接我们的主。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